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实法中修正自己。然后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时刻想到救度众生。最后与您分享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磕磕绊绊中我走过的八年修炼之路。下面先请听在正实法中修正自己。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下面是我在正法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请指正。今天去给同修们送资料，又到了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每次到了这里都是晚上了，没有路灯，漆黑一片，路的尽头就是同修的家。这条路我走了4年多，虽然很熟悉了，总是自行车带了满满一大箱的资料，每次我到了这里都是发着正念，小心地骑着车。就是这样，我还有几次差点摔倒，尤其雨后地面坑洼泥泞，更加不敢懈怠。我想这条坎坷小路和我修炼的路是多么相似啊。我是97年得的法，从修炼开始就已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跟着师父，实际上我也是这样做的。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的这几年，我一直在兑现着我的诺言。99年邪恶迫害大法时，我修炼时间还不长，很多事情还不明白，一路上跟头把式的走到现在，靠的是对师尊坚定的信念，大法的威力，身边和网上同修们的精进也在不断地激励着我。720以后，虽然以各种方式正视大法，但那段时间邪恶猖獗，真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因为家里放了复印机，我学法都不能静心，有时下班回家走在楼梯上就胡思乱想。婚后我的安逸心又起来了，学法好像当成了任务，不能入心，练功更是隔三差五，加上大法被邪恶迫害，心理压力很大，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更加不能静心实修。这期间师父曾经多次慈悲点化，但我也不悟。不久以后，我被邪恶当成重点迫害对象，非法抓捕。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清醒过来，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持续不断发正念，讲真相。在我清醒过来，正是恶人的那一刻起，恶警就没敢动过我一个手指头。后来，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我打开手铐闯了出来，正好还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接我。正如师父在《红缨二怕啥》中所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在磨难中有没有正念，对于修炼人来说结果真的是截然不同。现在说起来简单，其实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正邪较量，在我思想中也存在着正与邪的较量。通过这一关，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所说的，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可见平时的学法实修是多么的重要啊！ 这件事在我的修炼上留下了教训，也从此改变了我正法修炼的路。流离失所后，我去过几个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那两年邪恶迫害正疯狂，我家乡城市资料点很少，各方面都很缺人手，那里需要我，所以我决定回去正式大法。家乡城市不大，我又被邪恶非法悬赏通缉，我就一个人在市里隐居，开始组建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大法书籍送给同修。几年来，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同修们也逐渐的都成熟起来了，邪恶再也动不了我们。我一个人负责着一个资料点，购买耗材、上网下载、编辑打印、传送给同修等。虽然我被迫隐居生活，可是几年来正念强了，执着心也去了不少。以前执着于情，这个心比较重，现在和也是大法弟子的妻子分开的久了，在一起时更多的是在法上的交流，要说常人生活中的话还不好意思呢。以前怕心重，正实大法这么神圣的事，有时心里却做不到堂堂正正，现在制作真相资料就像一日三餐一样自然，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邪恶旧势力怎么安排都逃不过师父的手掌心。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刚被迫害闯出不久时，心有余悸，怕什么就来什么，警察还不停地对我家骚扰，到处找我。有一回在十字路口就碰到曾绑架过我并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那个警察，我俩对视一会儿，他却好像完全不认识我。发着正念离开后，我想这次是师父点化我，修炼人的外部环境会随着执着心而起变化，所谓迫害其实也是修炼人内心不纯净被邪恶强加进来的，修炼人的常人心重，正念就发挥不出来。悟到这些后，我就对学法发正念重视起来。学法发正念要真正静下心来，真正重视对待发正念，就会很快入境定住，把我身体范围内的一切都用强大的正念定住。逐渐的，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弱，不知不觉的就没有怕了，造成怕的因素也就不存在了。从2005年开始，大家除了讲清真相，还要劝被邪党蒙蔽的世人三退。我全身心做着资料点的所有工作，每天很忙，接触的常人又少，这让我常常考虑我以后要走的路。大法弟子应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应该在常人环境中修炼圆满，也是在最大的范围，也是在最大范围的去救度世人。近年来我几乎脱离了常人，虽然是被邪恶逼迫的，可是大法弟子是不承认这一切的，为救度世人应该破除一切邪恶安排，归正自己正法修炼的路。有时考虑到资料点的安全，我很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般也是站在第三者角度点到为止。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观念，一天我去买耗材，由于我出门经常发正念，几年来几乎没遇到过熟人认出我，这好像很超常了。可是这一天有人在后面喊我，原来是我的一个同学，几年了我都没碰到过熟人，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很多问题我又不方便回答，我就想应该讲真相劝他退党，机会错过了我一定会后悔莫及。时间不多，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也挺干脆地退了。从这件事上我就想，在修炼路上虽然会不断地修去执着，但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观念，生出一些新的执着心，如果不重视放任他，就可能修不好。几年来我就是因为这些新的执着错过了多少有缘人呢，包括我的父母亲人、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有多少众生啊，我没有机会和他们讲，可能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邪恶的迫害使我不能正常的生活，在邪恶谎言毒害下，他们又有多少能真正理解大法弟子的慈悲呢？如果我能做好这一切，把他们从邪恶毒害中解脱出来，就能救得了他们，那作为大法弟子，这不是我肩负的责任吗？所以我要重新考虑我修炼的路。在大陆资料点工作，有一些是全职的，每个人情况不同， 种种原因不能在常人中工作，这就涉及到解决生活的问题。无论家里人提供的还是同修付出，毕竟不是自食其力，我觉得这也是有条件的在做了。有条件的正式法怎么能是大法弟子所为呢？考虑到目前大陆的特殊情况，以救度众生为重，需要有大法弟子全身心的付出，还要注意安全等情况，不方便找工作。我深深理解，身在邪恶的干扰迫害中，还在救度着被谎言毒害的世人，要比别人更难一些，再要突破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觉得到最后都是要归正自己修炼的路。大法弟子就是在反迫害中救度众生，在反迫害中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其实回归到常人生活工作中修炼，就已经是在做这一点。由于我们地区多年来一直重视资料点遍地开花，曾经的新手也很熟练了，不缺乏技术人员，现在资料点已经不缺人了，所以他们也都说我现在也应该找一份工作了。我想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愿意全部身心投入到正式大法中来，特别是现在的常人环境又是修炼人不愿意面对的，我又清静了这些年，生出新的执着，不愿接触复杂的环境，所以像我这种情况更需要在常人环境中修炼才行。比如有的同修觉得我某些方面好像比较精进，可是在常人中我可能会遇到一点小事心里都会静不下来，所以说我们的修炼提高是第一位的。如果练功人离开了实修提高心性，那其他的什么都谈不上。找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磨难，开始时心里不纯净，虽然嘴上说为了破除旧势力安排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救度世人，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畏思的想法。这些年家里全有妻子照看，她也是被迫害的，我们被邪恶经济迫害得很严重，如果我能够挣钱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艰难了。其实这个心一起，可嘴上还在法上说就已经不对了，说严重点是利用大法的一种肮脏思想。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一直不顺利，有一次路上还被雨淋了好几回，我避雨雨就停，出来雨就下，不淋别人专门淋我。后来我终于悟到了，我修炼的路如何走是大法的需要，是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需要，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就在哪里正式法，这才是走正修炼的路。无求而自得，随其自然，把畏思的心放下后，不久就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不在本市，所以相对安全，工资待遇很好，工作环境又好，我会继续发挥我的特长做正式法的工作。修炼的路上只要走得正，正念正行，我们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得到。伟大的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们，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不辜负为解救我们经历无数苦难的师尊的一番慈悲苦度。以上是我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心得，能够参加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分享修炼心得，共同提高，真是感到很荣幸，谢谢。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时刻想到救度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自从劝三退救众生的正法进程一开始，我的思想压力就很大。我想，让人知道大法好好讲，可再让人退党可就难了，谁敢退党啊？通过学法看酒瓶，我找出自己的人心，怕心太重。于是我先向亲属朋友讲，结果很顺利。有的朋友不但自己退，还去外地给亲属退，一次就退出14人。我每次买东西、卖破烂、坐车时，我都讲真相，劝三退。坐人力车一到上坡，我就主动下来，一边帮着推，一边讲真相，对方很受感动。有一次坐车，我帮拉车的退了队，他感动地说：“大姐呀，这钱我不能要了。”我说，只要你明白真相得救，我比什么都高兴。我有一个老乡当过兵入过党，50多岁的人，妻子和儿子都没了， 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就是不开窍。有一次，他领一老爷子去找房，他不知道那是我家，我把他们让到屋里给老人讲真相，给老人讲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老人好像早已明白，激动地说，共产党灭亡这是真的，真的是要改朝换代了。我给老人一个护身符，帮他戴在脖子上，老人眼含热泪，伸出颤抖的手说，姑娘啊，再给我儿子一个吧，那是我的亲生骨肉啊。老乡见此情景也起身忙说，给我也退党吧。看到两个生命得救，我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感谢师父安排这老人帮我讲真相，使老乡退出邪党。从此我更注意身边的人，哪怕是一面之交，也想让他知道真相，退出邪党。很多有缘人真的是师父带到我身边，有时候心里想见谁就能见到，包括几十年不见面的同学朋友，见面一讲就退。有好几个我给他起的小名都是他自己的小名，都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其实真正在背后救人的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只是做表面。去年七月份，我和女儿回家乡讲真相，一进村看有几名男村民在那里休息，我上前给他讲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共产党骗人时，有一个人恶狠狠地说，我就不相信你们那一套，有两下子怎么不白天发资料，看谁在往我家大门里放资料，我把他腿给打折了。我没有动心，善意地告诉他，你不要啥都说，这样对你没好处。他说，我啥也不怕，死都不怕。没过几天，听我姐说，那天晚上他过墙头腿就折了，住进了医院，遭了报应。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他破坏大法应得的下场。当保姆讲真相。2005年1月份，我到一个商家当保姆，第一次见到主人大姐，就告诉她我是练法轮功的。她虽然没说啥，也是不接受。由于受邪党的谎言毒害，她说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因为大姐在常人中是个要强的人，争斗心很强，一时很难让她接受。我心里很着急。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修自己，三件事都要做。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甚至于如果不修好自己啊，正念也不足，处理一些事情时就会流于一种常人的那种想法，那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了。通过学法，我找到自己的人心操之过急，于是我多发正念，整天对着他发正念，同时多学法修好自己。大姐身体不好，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争斗心又强，满身都是病，成天吃药，有时一个月就得几千元的医药费，全家人都为她愁眉苦脸。看到她难过的样子，我发自内心的关心她，给她讲大法的神奇，去病健身，告诉她我修炼后乳腺癌都好了，讲生命返本归真的道理，讲共产党编造谎言骗民众，迫害死那么多大法弟子，苦口婆心地破她后天的观念。她不爱吃油腻的东西，我就给她包素馅饺子，擀面条，全家人都爱吃我做的菜饭，又香又可口。逢年过节， 亲属串门做的饭菜都能让他们满意。其实我在家里是最不会做菜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在他们的眼里，我是百里挑一，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好人。在这正的因素的感染下，周围的环境不断的在改变，大姐那顽固的观念渐渐的在融化，全家人都对师父、对大法升起了敬仰之心，都在同化大法，并退出了邪党。因为他家有20多亩农田，每当除草、掰玉米，我都主动去干，不怕脏，不怕累，为的是讲真相。干活的人多，年轻人也没我干得快，铲地他们都铲一条垄，我铲两条还在前面，既快又干净。这样讲起真相，大家都爱听，都说这练法轮功的人可真了不得了，有的要小册子，有的要护身符，多数都签名三退。一年多后，全场工人、服务员、亲朋好友三退的达80多人。现在大姐已走上了修炼之路，大哥也在看转法轮。我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女儿开的物业服务超市接触很多人，多数都签名三退。我也经常到别人家打扫卫生，前几天给一个县领导家打扫卫生。第一天，我给女主人的弟弟讲真相，他说他同学给他资料和光盘，他全看了，就是没在乎。今天听我这么一讲，他说给我签上名三退吧，还高喊法轮大法好。到下午，他说我每天干点活就累，今天一点也不累，看来我也得修炼了。第二天，我又给女主人讲了1个多小时，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傅义斌杀人等谎言，天灾人祸到共产党杀害中国同胞8000万，现在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天灭中共，党团队必须退出来才能得救，有未来等等。听我讲完，他惊讶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呀，等他们爷俩回来商量商量。看来他听进去了，只是还有怕心。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挫折和嘲笑。有人说，现在抓得可紧了，你们还说，其实只要信师信法，正念足都能做好。回想起自己走过的修炼的路，有过不足，失去过机会，也留下过很多遗憾，在去人心这方面还差得很远。由于自己性格急，和同修发资料配合不好，同修多次指出来我也不认错。还有在家庭方面，对儿女过分疼爱，对儿媳百般顺从，使他养成的自私心理越来越大，这都是自己没有理解好法，走极端造成的。在今后的学法、背法、实修中，我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在正法进程最后时刻勇猛精进，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磕磕绊绊中，我走过的8年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前两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我都没有参与，因为我觉得修得不好，愧对师父，没有什么正实法的好经验可供同修们借鉴。可这次看到通知，我想如果再错过了，就更对不起师父，因为不管我修得如何，师父都没有放弃我。这些年在师父的精心呵护、谆谆教导下，我才走到了今天。所以我想向师尊汇报一下我这些年来的修炼体会。一，对修炼的不严肃使我陷入家庭的牢笼。母亲在97年就想让我得法，我对修炼也很向往，可是因为常人心太重，又浪费了2年时间， 直到1999年3月的一天，在我脑中突然有个声音说，再不修炼就晚了。我感到时间紧迫，不能再拖了，就请来了所有大法书，并且每天到母亲家的练功点学法练功。那时的我对待修炼很不严肃，虽然同修之间也经常交流切磋，可我就像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此外，我那追求功能的心也很强，甚至还盼过哪个过路的师父也管管我，给我开天目呢。因为母亲是辅导员，我经常陪她到各个练功点组织一些弘法的事儿。本应该以一颗纯净的心来做这么伟大而神圣的事情，可我却带着很强的显示心和虚荣心，表面上却给人感觉很热心，修得很好的样子。带着这么多肮脏的心来学法，又怎么能看到法的内涵呢？更谈不上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不疑了。这样的我在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势下就掉了下来。425和720邪恶开始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时，我由于学法时间短，对法理解的不深，虽然也去了北京，却因为怕心带重，根本没有达到证实法的效果。从北京回到家，我的磨难就开始了。母亲于1999年10月再次去北京证实法，被公安局非法抓捕。从此派出所、街道、单位的人经常到我母亲家去骚扰，并抄走了绝大部分大法书和磁带。没过多久，母亲因为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3年，父亲也由原来支持我们学大法到破口大骂，极力反对，公婆丈夫也开始阻止我修炼。2000年新年，我也因为传法轮功真相材料被非法抓进看守所。那时候真像天塌了一样，我们家在当地成了焦点人物，还上了电视，一时间来自社会、家庭、亲朋好友的指指点点、嘲讽，像大山一样压下我。本来胆小怕事的我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加上对母亲的思念，我开始整天整夜的失眠，痛苦不堪。丈夫托关系送礼，我被送回家，可没想到家里的迫害让我更痛苦。公婆丈夫逼我亲口说不练了，还规定我不许一个人外出，在家里不许关门待着，不然的话就和我离婚。看着年幼的女儿，我哭着答应了。那时电视一播放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节目，家人就强迫我看，并开始批判我和母亲。我心如刀绞，却无力反驳。那种背叛师父、背离大法后的深深痛悔，更加重了我的失眠。我开始吃大量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和镇静自己，经常流泪。忧郁使我患上了抑郁症，一到夜晚来临就非常紧张害怕。我陷入了没有自由、生不如死的困境中。二，重获新生，突破自身和家庭的束缚。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忘记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01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大法弟子的弟弟弟媳要我入股开个商店，我终于躲开了公婆的监视，白天可以有自由的时间了。我找出了收藏起来的大法书，在生意不忙时看，经常和弟弟弟媳一起切磋交流，反思过去一年里我们为什么掉队，到底怎样修炼，怎么向内找，怎么修心性，去执着，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以前对学法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也知道大法好，却不能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不知道怎样站在法上认识法。现在我明白了很多法理，知道了怎样结合生活中碰到的人和事，真正做到实修。可是每当磨难来时，真正达到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做起来却非常艰难。首先，从亲走入大法，我遇到的头一大关就是严重的失眠抑郁症。通过学法，我知道只有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师父才能给我们净化身体，而我必须去掉这个对失眠的恐惧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明白了这些法理，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扔掉了所有的药物，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每天除了静心学好法外，生活中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我都把它看成过关还业，尽量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性去包容理解别人。这样一来，心胸开阔了，心情也一天天愉快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完全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只有更加坚信师父，兼修大法，才能回报师恩的慈悲苦度。我可能就像师父讲的，是那种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融在一起的弟子，因为在我身上简直没有三天好日子过，磨难、干扰一天都没有停过。公婆是70多岁的人了，在他们思想里，媳妇儿就是外人，更别说我进过看守所，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话茬说说我，甚至骂我母亲把我带坏了。丈夫脾气暴躁，受现在社会大染缸的污染，整天吃喝玩乐赌钱，三更半夜回家，输了钱或喝醉了酒就找我的不是，大吵大骂，摔东西，甚至动手。公婆宠儿子，还说是我不对。伤心欲绝的我经常流泪，但是又知道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虽然也能忍住不和他争吵，却是那种带着气恨、委屈、含泪而忍。婆家是个大家庭，儿女众多，每到节假日、老人生日都聚在一起吃饭时，20多个人要坐三桌，却没有一个人到厨房来帮我的。我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洗完碗筷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痛，胳膊都抬不起来。晚上躺在床上，我努力去想在转法轮中的法。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以及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所说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觉得委屈抱怨。如果是我业力大欠他们的，我一定要赶快偿还。可是我这种包容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怕他们，怕离婚。这也不怪他们，因为我一直没敢告诉他们我又开始学大法了。我决心一定要把家庭环境圆融好，把这些不正的因素扭转过来，这样我才能有更充沛的时间去做好师父嘱咐的三件事。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磕磕绊绊中我走过的8年修炼之路，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我故意把大法书拿回家当着丈夫面看，丈夫生气地问，怎么又练上了？我就耐心地跟他讲，现在社会上男男女女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而我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正经事儿，对老人孩子体贴照顾，不用你操心，而你脾气不好，不关心家里，只知道吃喝玩乐，我不记恨你这些，反而用最大的善心对待你，真善人有什么不好？社会上要都是学大法的，就不用警察管了。丈夫终于被我说服，不再反对了。没过多久，婆婆趁我不在家翻走了我的大法书，晚上回家我怎么也找不到，急得我直冒汗。看到公婆不自然的表情，我一下明白了是他们拿走的，于是我鼓起勇气向他们要书。这下公公暴跳如雷，说，好啊，你又学上了，国家这么打压你还执迷不悟，你要再进看守所，可别牵扯我儿子的前程，离婚。我就跟他们讲，我又重新学大法后身体好了，心灵的巨大变化。可公公更气愤了，拿起笤帚向我打来，我也没躲。婆婆连忙拉开公公，并打电话叫来了家里人和我父亲。 公公当着大家的面叫我说不练了，要不然就打电话报警送我去公安局。那一刻我心里非常坦然，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因为那些在非法关押期间走过弯路留下污点的弟子都在写严正声明，一切作废，而我在家人面前曾经答应大家不练了，这不同样是污点吗？我一定要把这个污点洗刷掉。于是我郑重告诉大家，从今天起，不论是被送进看守所还是离婚，我都绝不放弃修炼，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师父，教我怎样做个好人，怎样遇事先考虑别人，怎样用善念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所以公公，你今天打我，我也不会记恨你。看到我身上的几条红字印，大家谁也不说话了，只有公公一个人还在叫骂，要等我丈夫回来商量与我离婚。丈夫打麻将一夜未回，大家散了。经过几天正与邪的较量，丈夫终于被我说服，对公婆说，他要练就让他练吧，法轮功也没什么不好，你们也别管了，我不离婚。公婆一下泄气了，从那以后他们不再监视我了。而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用善去感化他们，无论他们说什么刺耳的话，我都尽量不放在心上，不怨恨他们，谨记师父的教诲，作为大法弟子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觉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想成神，你不得这样吗？你不得放下那些执着吗？能够被人带动的心不都得放下吗？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生活的，嫌受约束，而我要让大家看到大法弟子和常人就是不一样。在老人生病的时候，我也不攀其他儿女，只是默默地照顾他们，这样一来也感动了亲朋好友，并且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一味地忍耐承受，而是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这样任劳任怨，是因为学大法的缘故，并且经常给他们讲真相。这样一来，家里的亲朋好友都明白了大法好，不再相信邪恶政府的谎言和造谣，绝大多数都写了三退声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路。我在丈夫身上操心最多，掉的眼泪也最多。我一直向往那种男耕女织、恩恩爱爱的生活，可偏偏丈夫不爱回家，很自私，只顾自己开心就行。所以没修炼前，我们经常吵架，夫妻间感情也不是很好。我也就是因为他才走入修炼的，总想修炼得道后，不再跟他和他家人结缘，六道轮回就行，有一种用修炼改变命运的想法。修炼中丈夫带给我的磨难，往往剜心透骨，很不好过。例如，丈夫受社会道德败坏的影响，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打牌，去歌厅、酒店、按摩房，输了钱回到家就发脾气，向我要钱。我也很生气，向自己内心找，又找不到错在哪儿，就这样反反复复的陷在这一磨难中。和同修交流，认为第一是旧势力利用丈夫对我进行干扰迫害，第二还是把钱看得太重。于是我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他讲道理，并针对此事加强了发正念，丈夫收敛了许多。有一个时期，丈夫迷恋上一个女人，经常很晚才回家，对我更是不理不睬，商店家里我累成什么样他也不管，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真是伤心到了极点，哭着问同修，大法弟子真的不能离婚吗？我在这个家再也不想待下去了。同修没有回答我，只是把这方面的师父讲法找出来，叫我好好学学法。通过学法，我彻底明白了大法弟子在人世间做什么事，都是在给未来人做榜样，所以路一定要走正。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中说， 你们是跟着我挽救众生来了。同时，我们挽救众生的意义中，也包含着挽救人类的道德，与被挽救下来的人将怎么样在未来存在，怎么样生活，在什么状态下生活。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不但在挽救众生，也给未来的众生开辟着一条真正的人的生存之路。这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正在做的。于是我下决心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一方面善心跟丈夫交谈，这么多年我在支撑这个家的艰辛，而他在干什么，讲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和应该怎么样做人等等。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找那个女人聊天，体谅她离婚多年的苦处，在她有难的时候帮助她，和她讲大法的美好，和我学大法后为人处事的一些观点态度。终于她流着眼泪说，从未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都不忍心再伤害我。她明白真相，并且了三退声明，又有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真高兴。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这件事再一次验证了，只要我们坚信师父，用心学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丈夫在我一次次的感召下也有了很大变化，现在他非常相信大法，敬佩师父。他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纠正别人对大法的误解，告诉公安局的朋友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感谢恩师，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为了能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及时得到大法的消息，我们于2001年成立了一个资料点。因为受家庭限制，我不能完全参与进去，可是能为资料点做点小事，我也万分高兴。因为我经常出差进货，这样我便有方便条件和同修一起去购买耗材。有几次经历让我非常难忘。记得有一次车上装满耗材，走到半路被恶警拦住盘查，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随后我立即稳住心神和同修齐发正念，结果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安全到家。在发放真相资料时，也经常有被恶人跟踪的危险事，可总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我走过了8年的修炼路，这其中有多少辛酸和苦难，又有多少幸福和喜悦。恩师为我操尽了心，才使我今天能够遇事比较沉着冷静，头脑清晰，逐渐成熟了。本应该更加珍惜这短暂的修炼时间，可往往环境一宽松，就容易升起安逸之心。每写这篇体会时，我正处在懈怠状态中，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感慨万千，觉得再不精进，不但辜负师尊的期望，更对不起自己和期盼我们救度的众生。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